Tony 陈，来自上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呢，名为《偷车》。事情是发生在上个礼拜的周末，4月24号。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我的兼职，帮亚马逊送包裹。我像往常一样，到了住户的地方，把车就停在了路边。但是那个时候想说就是很快嘛，就有可能进去马上就出来了，于是我车就没有熄火。然后我依稀的记得那个时候有可能车还留了一条缝。当我送完货往回走的时候呢，就看到有一个白人的女性骑着她的自行车突然就停在我的车子边上，然后人就钻进了我的车子里，然后慢慢的开始倒出来。我那个时候没多想，或者说有点懵懵的状态，等她车完全倒出来以后，我才发现哦，我的车有可能会被偷了。我那个时候有闪过一个念头，想说我要让他停下来，然后我要跳进车窗里面让他停下来。还好我没有这么做啊，因为我感觉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啊，有可能就不是车被偷这么简单事，有可能我要进 ICU 或者的。然后我立马打了电话报警，然后身上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擦伤，但是无碍。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沮丧，也是非常懊悔的。然后当天就打了 Uber 回家，然后网上也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等等。一般在美国，如果车子丢了，要找回来的概率不是特别的高，因为找车子这种事情不是警察第一要做的事情。但是那个时候也没多想，反正就想说啊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有保险可以报。于是乎，在第二天的晚上，差不多6点钟的时候，突然就接到一个，大家知道，电话上有很多诈骗电话，他们都是显示 No Caller ID 这种，基本上都是诈骗电话。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没多想，我就接起来。接起来以后发现是警察局打给我的，他们说他们找到了我的车子，在 Ontario 找到的。车子一开始呢是在 Glendale 丢失的，大家如果对洛杉矶比较熟悉的话，Glendale 和到 Ontario 的距离差不多要40-50英里，是个非常远的距离。然后当时的时候我当然心情很高兴了，警察告诉我说你的车子里面有很多很多垃圾，但是我想说哦，有可能我自己一些东西堆在里面，警察以为是垃圾，然后我就跟警察说 You can keep it, I'll toss them away later by myself。 紧接着就是礼拜一，我也请了一天假去到警察局，然后到拖车公司取了我的车。当时取出车的时候状态是非常的震撼，就是车子外表还是我的车，但是里面塞满了满满的垃圾，就是真的是毫不夸张，是塞得满满的，有一辆自行车，有很多肉啊，有很多虾啊，有很多毛毯啊，洗衣用品啊等等，还有很多很多吃的东西。但是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它都非常的臭。大家如果知道垃圾桶的味道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车子就是闻起来像个垃圾桶，油箱基本上是空了，中控台也好，显示屏也好，全都是暗的。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害怕，就觉得说哦，完了，那肯定这些东西被拆掉了。那就是加完油以后发现啊，这些东西都亮起来了。还得要非常感谢神啊，他帮助了我，然后把我的车给找了回来。之后我就做了一些清洗以后，车子基本上没有任何机械的问题，唯一就是做了一些内部清洗和外部清洗而已。以后可以建议大家，就是在美国，即使很多治安比较好的地区也好，如果说你人离开车子，即使是10秒钟、15秒，也要马上锁车，马上把车子熄火。这不仅仅是车子的安全，最重要还是你的人身安全。大家好，我叫 Tony 陈，来自上海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0年的8月、9月的时候。那个是我刚来美国前几个月的时候，有一天我需要去中国驻美国领事馆办理一些文件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车，我就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带我去。但是我那天一天早上起来就感觉浑身非常不舒服，感觉头晕晕的，有可能是发烧了。对，但是因为那个文件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我需要在尽快最短的时间内给他申请办理，于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。到了那个领事馆排队拿好号以后，要到窗口去办理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讲出来的话已经是语无伦次。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，我就是这个本人，我是某某某哪里来的，是要办理什么业务。但是我讲出来的话，我自己耳朵都无法相信，就是说白了就是英文叫 mumbling， 有点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。我那个时候我发现哦，有可能是我 生病太严重了怎么样？于是乎，我就让我的朋友把我载回去。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，我就让我的朋友在麦当劳帮我拿一杯热水。但是那个时候发现，哦，热水居然还要钱啊，要1块钱啊。那个时候不管了，我就塞了5块钱给我朋友，让他务必帮我拿一杯热水。然后辗转几次，辗转30-40分钟，1个小时到了家。那个时候我还是住在 homestay 的家里，家里没有人，我的室友和我的主人都出去了。大概测一下体温，39-40度的样子。因为我是肚子实在太饿了，我就自己煮了一些粥。从中国来的很多学生其实都完全不会煮饭，我就煮了一锅水，然后倒了一点米饭进去，吃下去以后，基本上就迷迷糊糊躺了一天，从中午12点一直躺到了晚上9点、9点半的样子。这个记忆让我非常的深刻，因为我知道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后怕的。因为如果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发烧发到一定程度，然后家里又没有人的话，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所以说有些时候还是要家里要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你，即使说不是和你住在一起，但是有可能有比较紧密的联系，打电话啊等等会比较好。因为这个月是亚裔传统月，希望大家也和我一样分享你自己的故事。我叫 Tony， 我姓陈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发生在去年7月到10月份的这段时间内。简单的事情就是我被诈骗了，金额是比较高的，所以说当时也是非常的沮丧。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在一个 APP， 大家也知道一个 Facebook 旗下的一个 APP， 它是叫 WhatsApp， 上面突然有一个女的给我发消息，给我发了2张她的自拍照。对，我当时其实也没多想，我就想说有可能多认识个朋友吧，于是就开始跟她聊天，聊一些有的没的，时不时聊一天，有可能是一个礼拜1-2天跟她聊一下。然后直到后面她有提到说他最近有在投资一些项目，一些是关于黄金的一些项目。其实我个人那个时候对黄金也没有任何的研究，对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当下确实通货膨胀有这个问题，加上很多的不稳定因素，我就想说有可能可以看一看。当时确实是没有想到他是一个诈骗的，或者说是一个坏人怎样。当我一点一点的被陷进去以后，然后似乎甚至是有些无法自拔，就是说无法相信这个是一个骗子。那个时候正好我妈妈有从上海过来跟我一起住，当我差不多投资进去了30万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发现了这个事情。我妈妈就严厉的跟我说这是个骗子，让我赶快住手，赶快不要再投钱进去了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点疯魔了，就是有点像这种在赌场里面有些人他已经输了很多钱，但是他就是有种赌徒的心态，他想要把钱再赢回来。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说我后来又继续投了40-50万的样子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他就是个骗子，他和网站有做一些联手，然后一起来行骗。他的网站是一个香港注册的网站，然后他是有通过以太币一些虚拟货币的方式来购买黄金。当然他那个上面有显示我有赚了1000万这样的钱，但是我现在当然知道这些都是骗子的手段。那个时候确实是陷入非常深深的自责，因为这些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说白了其实很多钱是我父母的心血，然后加上我最后其实算了一下，大概损失了有近100万美金的样子。有一些钱呢，它是我的几个房产上面的一个 cash out loan， 所以说我现在的 debt 一下子从原来的20万，现在涨到了近要70万的样子。所以说平时生活也有一些拮据，或者说需要赚更多的钱来填补这个窟窿。可能就是小小的分享吧，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会有想要做投资的想法，但是有一点非常的重要，就是风险越高，回报率越高的投资风险它就是越高。说白了，如果有一些投资是超过10%、15%的，你就要小心一点。如果是超过20%、25%以上的，那有很极有可能它就是骗子，或者说极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项目。所以说请大家要记住这个道理。这就是我的分享，谢谢。